天父，在你面前感恩啊，求天父继续的啊，用你的丰盛的能力和恩典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让我们在我们自己信仰的里面都能够靠着你站立得住。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我们也相信你的能力是足够的，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能力，要带领我们，要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唯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能够学习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当中一直活在你全然保守的里面，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士师记的第七章，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基甸，这个士师他兴起以后，那怎么样去战胜这个米甸人。那在基甸的这个事情的这个里面呢，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里面，我们要去理会就是有关得胜的事情。对于一个士师在那个时代为以色列人征战，或者说对于我们自己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面对征战，那得胜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何以得胜？我们在教会的服事的当中，从整个教会的层面，我们是靠什么得胜的？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靠什么得胜的？那在这一个有关得胜的这件事情上面，那基甸的这个经历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得胜的这个事情到底靠什么？凭什么胜？怎么去得胜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圣经的内容。那透过这个里面呢我们会来思考，到底是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呢，是以多胜少得胜呢，还是旗鼓相当得胜呢，还是靠着我们的实力得胜呢，或者是靠着我们的聪明才智以少胜多呢？我到底是怎么得胜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在这里面我们去思考这些的问题。然后我再回头，我要再讲另外一个要点。当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经历了得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这个胜负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意义？那个影响到底是什么？这个胜负是不是在这个胜负当中，我们真正实现了那个真正的意义？我们得着了这个胜负当中应该得着那个真正的结果。那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一点呢？前面讲到得胜的这一个要点，通常我们是把它定睛在某一个事件的上面，某一个事情比如说夫妻关系啦，儿女关系啦，这个和同事的关系的处理啦，或者我个人经历某一件事情啦，我们会把它定睛在某一个事情的上面。但是呢，这个事情的得胜与否所产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有一个意义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得胜和那个意义之间必须要有产生联系。你比如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跟人家吵架，我吵赢了，我得胜了，那那个意义意味着什么呢？我骗人家，我骗成功了，那这个意义意味着什么呢？我的诡计就得以这个得逞了，那个意义是什么呢？那这个是一定是在那个事件的本身一定要推向一个意义，那那个意义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回头再说，胜负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那个不是最核心的意义所在，是胜负这件事情所包含的意义实现在我们个人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个大家有了解哈？所以这个是要点。那在基甸的这个事情里面呢，我们去看这个问题，看上帝呢怎么在这个得胜胜负这件事情做事情。上帝在这个胜负这件做事情的时候，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然后呢，在这个上帝所做的作为的里面和被做的 基甸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意义产生，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很显然在这个第七章的这个第八章的里面是一个得胜的这个事情。好，得胜了。那这个得胜那里面包含的意义，对于基甸来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着，或者说到底有没有完全的得着，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两章圣经里面要去思想的问题。那这个是和我们个人的信仰、个人的生活实际上是有直接的关联啊。我们来看这个事情。那在这个第七章他讲到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那前面第六章讲到基甸用羊毛跟神有一个寻求，寻求什么呢？寻求神呢确定他一定得胜。那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呢？重要，因为如果不确定得胜呢他就不去了。 OK， 那从这个要点来说呢，从我们个人的信仰啊，我最近也和一些信徒有很多的交流，在信仰的里面，你信主这件事情，得救这件事情，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一定得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一定得胜的应许，我觉得我们这个信仰这个意义性就不大了。我只是到这边来试试看，混混看看能混出个名堂，混不出名堂那就算了，这个对信仰是没有意义的。那一定有这个得胜的绝对的这一个应许，这个对我们是重要啊。然后怎么实现这个应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当如何和那个赐应许的上帝有正确的互动，这个是重点啊。所以这个是基甸他用羊毛确定了上帝说你一定会得胜的，那怎么得胜，那得胜过程当中要学的是什么，那这个 我从经文里面来看。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这句经文比较容易明白对吧，因为呢他说你的人太多了，打仗的话呢你会得胜的话呢你说这是靠我自己搞定的，这种互动你觉得有没有意思啊？这个意思在哪里呢？当我们觉得靠我们必定得胜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我有足够的本事，足够的聪明才智，上帝说不要。是啥意思呢？好像看起来似乎注定让你失败，好像上帝不想让你得胜对吧，你人多钱多本来是好事嘛对不对，好像我们教会做任何事工，如果我们人多钱多是不是好事啊，我们一定会觉得是好事，哇现在教会钱又多人又多，我们一定会打更多的胜仗，那这是我们一般的所谓的逻辑推理是吗？然后上帝说不要，哇这是什么情况。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回到那个原点，当时以色列人的状态不对的，不是说我们有人多有钱多可以因此多得胜这件事情是错，是什么错呢？是做这件事情人他的动机是错的。怎么说呢？做这件事情的人他是靠自己，靠人，靠钱财，靠所有世人所看的这些的所谓外在的这些的条件他得胜，这个动机是错的。因为如果人有这个动机，他就算得胜了以后，对他的灵性，对他对上帝的信靠毫无帮助，反而让他更信他自己，更信外在的条件，那这个状态就更像世人一样。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原则上面，上帝经常是逆着人的一般的所谓的逻辑来做事情的，他经常是逆着这个世界的所谓的一般的规律做事情的。因为世界的所谓的逻辑和规律，它是人本的，它是本着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本事、自己的各样的条件哈。现在这个中美打贸易战啊，美国它有什么多少千亿，中国这个能力不行，我有这么多千亿，我一定搞定你，是吧？这是一般的 世界的世人的条件。那如果他搞定以后，是因为上帝的能力呢，还是因为他有更多千亿呢？当然是我实力更强大，我就把你放倒了。那这是一般世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但在属灵上面，上帝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特别是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灵性很糟糕的时候。那灵性很糟糕，又靠着外在条件得胜，对他的灵性不但没有益处，可能更有害处，了解吗？灵性糟糕和不糟糕是什么？糟糕是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能力，靠世界眼睛所见的条件去得胜，这是灵性糟糕的情况。全然的依靠上帝，这个是灵性好的情况。所以这个是相当反合的一种的经历和一种的结构，在我们的信仰这个过程当中不停的去重复这一个原则，上帝要这个事情是这样做。所以现在基甸的这个情况，上帝说人太多，为什么呢？人多了以后怎么样？你夸大，这个是问题，然后觉得靠你自己厉害，上帝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属他的，他要建立的选民和他所建立的信徒的这种生活经历的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大家要看。因为我后面还要讲后面的，因为这段经文有些人写是我个人不是太赞同的。然后呢，第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就原来他有32000人，现在呢，这个兵呢去到了2/3，剩下10000。那凡惧怕胆怯的离开回去，那这一节经文的解释有很多的解法。有一种解法说呢，上帝是要精兵的，对吧？你胆怯你就别去，上帝要精兵的。那我就问这个问题，如果上帝前面已经说恐怕你觉得自夸，因为你人多，那如果是精兵的话呢，就是我人不多，但是我靠我精兵强壮，我也可以稍微打胜仗，这岂不是还是跟原来的情况一样吗？有区别吗？靠人多和靠自己精明强干得胜，这个有区别吗？在属灵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这件事情有意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是什么意义呢？是愿意为耶和华征战的，凭着信心，上帝会透过这事情建立他。这个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啊，必须要这样讲。但是呢，并不是让他们觉得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得胜。如果是这样解，那就是错的。OK？ 然后所以这一段是这样的，到后面我们再看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以同你去，他就不可以同你去。那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了，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的像狗舔的，要使他们担在那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们担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水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用这300舔水的人救你们，将比那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出去。那这一个变化呢，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种的解释就是说呢，这个跪着舔水的和像狗舔水的这300人呢，他属于那种很警醒的啊，他很警醒，所以呢他不像那些跪着舔水的，他是捧起来一边舔一边观察周围的战事情况，所以他们呢可以得胜。好了，那我再问这个原则，不是靠着人多得胜，也不是靠着他自己精兵强将愿意打仗不害怕得胜，难道是靠着他们警醒得胜吗？也不是。所以这些的解释呢，我们都需要来看哈，因为很多有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可能他需要把圣经的上下文看得更全面一些，否则的话呢，他会解出很多很不同的解释，那个解释一出来以后呢，就和上下文就产生很显然的一个不调和啊。 所以有一个叫做 Chicago Statement， 有个叫 Hermeneutics， 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讲，叫圣经彼此不矛盾。这个彼此不矛盾是包括整卷圣经和整卷书，包括上下文，你都不能矛盾的。如果矛盾，你的解经是有问题的，那个解释会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但实际上这个事情产生错误的情况是有的，可能还不少。有的产生了错误的情况，可能更奇葩的情况都会有啊。那这个是在这里面我们来看。所以呢，这三百人是靠着他们警醒吗？以后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你就知道了。说他们很警醒，一个他们有胆量打仗，是一万人的，然后他们很警醒，是那三百人的，结果这三百人就可以打胜仗。显然不是这个圣经所要描述的，我们在后面再看事实啊。我再次回头讲哈，他们的警醒，他们的有胆打，不是没有意义，不否定啊，这一定是不否定的。上帝是要派那些为他征战有信心，这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呢，他真的是靠着那个吗？啊，往后看，第八节，这三百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就打发他们各自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三百人，米甸营在他们下边平原里面。啊，这是这个事情就，三万两千人最后变成了三百人啊，这个10%不到啊。这样的一个缩减啊，就十一奉献啊，这个这样子一个情况。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那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想这个问题，那基甸不是已经弄过羊毛了吗？对吧？还弄了两次，对吧？已经确定耶和华必定带领他得胜，是吧？然后现在怎么又怕了？啊？我跟大家讲哈，如果灵性不太好，这种的害怕会持续的。从一个角度是正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真的需要长进的。不然会一直活在这个不停的害怕的里面，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这个也怕，那个也怕。刚刚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应许，然后呢，到下面一个，这个还不行，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那这个是一个灵性不好的状态，那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起伏，所以这个是要紧啊，需要这个长进哈。就如果你带着小孩子，你就知道小 baby 他就会怕怕的啊，怕怕，你就不要怕，爸爸带你去怕怕，不行再去再怕怕，他一直这样怕怕的。那这个是他灵性不成长，那灵性成熟以后，那他就可以在一个鼓励的下面，一个信心的下面，他就可以不至于害怕。那这个是要点。那上帝知道基甸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这次呢还不是基甸去求羊毛，是谁做的？上帝做的，上帝主动做的。为什么上帝主动做？上帝知道他是怕怕的，上帝知道我们的光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算我们灵性不太好，比较软弱，好像婴孩一样，上帝他知道他会照顾我们的。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不用太怕怕，是吧？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我们在属灵建立的过程，我们很多的害怕，但是如果上帝他真正带领你，他应许带领你，你也不要害怕。在关键时候你没求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你会怕怕，然后他先给你做这个事情。 OK， 所以这两样都在这个里面。那一方面我们跟神求解决我们害怕的事情，另一方面我没有求，上帝知道我们怕怕，所以呢他就用他的一个能力，用他的一个方式鼓励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害怕。那上帝都会做的啊，这是属神的人，你在他的里面一定是这样子的啊，两面他都会做的。 OK，那重点是要建立我们真正在那边能够得胜，也透过得胜能够建立上帝要建立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向后看，好，到十一节，你必听见他们说的，然后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了。是什么意思呢？他没胆下去攻营的，那怎么有胆呢？上帝让他们去，你去听一听，听了以后你就有胆了， OK， 那是营攻不下来呢，还是因为他没胆？是靠他的胆量攻下那个营吗？不是哈，是靠他的胆量去攻营的，是不是靠他的能力的？那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建立。我再次说哈，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经历的事件都是建立信心的工具，没有一个事件，那个事件是真正上帝要做的事情。那我一直在讲啊，基督徒你的信仰，你不是事工导向，你不是目的导向，你是生命信心的导向。在你整个所有的事情的经历的当中，都在建立你的信心，建立你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信仰核心的部分。透过各样的操练，各样的难处，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征战，要建立信心啊，彼得前书，让你们信心被熬炼，好像金金一样，那将来在神的里面得称赞，这个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我对他的相信，所以这个是要点啊。所以征战这个事情是工具，重点是上帝要建立对神的信心的那个生命，这个是要点。OK， 往下走。然后十二节，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都骆驼无数，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个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篷，将帐篷撞倒，帐篷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基甸和米甸和全军交在他的手中。那这个是他们做梦的内容，是兵丁在交谈啊，谈一个梦境的问题。 OK， 那我就问这个问题，多少人做这个梦啊？大家看经文哈，十三节是一人是吧，一个人做了这个梦。那一个人做了一个梦，怎么会对全军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这是什么情况呢？啊，这是什么情况？你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的。如果是现代的军队要去打仗了，然后军队里面有人做了一个梦，他说这场仗不能打，一打要失败，然后就军队决定咱就不打了，咱撤退吧，会吗？不会啊，不合现代的这个军事常识哈。那说有神，他们有神帮他们，会不会？也不会。那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一个人做梦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否则我们在看好像看一个假的故事一样的，这真实的事件。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真实？为什么这是真实的？再回头要讲背景，首先一个大的背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所有人都是信神的啊，扣等扣哈，是信各样的神，你可以说是一个迷信的泛滥的一种的时代，可以这样说，很多人迷信的。那迷信到一个地步呢，他的迷信呢会推动他的理性到一个失去正常理性的这个程度，这个会的啊。大家一定要了解哈，信仰和迷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真正的信仰会让你的理性越来越正常，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这是信仰。迷信是让你的理性越来越失去功能，越来越没有判断力，越来越糊涂，这叫做迷信。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经文的依据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特别说，你们听到的时候要慎思明辨。是什么意思？慎思明辨是透过什么？透过上帝给你的那个基本的理性，你要去思辨的。那这个思辨的能力是让你能够在神的道上有准确分辨的非常重要一个工具。所以真正的信仰是会让你这个工具越来越好用，还是越来越没用啊？越来越好用，这是信仰真理，让你思辨的能力越来越好，越来越强，越来越有分辨力， 绝对不会是把你思辨的能力全部打垮，最后你不需要思考，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像传销一样，这洗了脑以后就去传了，那这个一定是有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层面的里面，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异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那个迷信洗脑洗得很厉害的， OK， 这是一种的情况。当然现在很多不信主的也是被洗脑啊，包括信主的，如果你信的有问题也是被洗脑，我必须要这样讲，所有人都是被洗脑的，问题就是洗得干净了还是洗得脏了，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在真理和全然的真理的里面生出来的，我们是本着罪性出来的，然后你这个脑是要被洗的，是洗干净了还是洗脏了呢？那就要看那个洗的那个用具是什么，是真理还是迷信还是谬误啊，还是撒旦的一些的诡计，那你就要看着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要了解的啊，这个当时的那一种的变化。那在那个变化的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要点要知道的，不单是人的头脑的问题，还有一个工作呢，是上帝的能力，它会搅动人的心的。那一个人讲一个梦境的话呢，他有一个迷信的层面，另外还有一个层面，他会搅动人的心。我们这个现在有个词叫做军心涣散，还听过这个词没有？什么叫做军心涣散呢？就害怕了，失去斗志了，觉得必输，所以就没有力气打了。那这个情况那里面也有。所以上帝不但是掌管人所有的外在的条件，他也掌管人的思想，他还掌管人的心灵，他是绝对的掌管的，百分之百的掌管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脱离上帝的掌管。有经文依据吗？在哪里啊？箴言，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所以这个是上帝他的全然的掌管。在这场战争的当中，上帝知道米甸的情况，知道这个基甸的情况，知道米甸的情况，知道这些军队的，他都知道。然后在这个里面，他要做成这件事情。OK， 所以从这里面，我再回头说，我们得胜是靠自己吗？靠自己人多，靠自己有胆量，靠自己很警醒，要重新要思考这个问题，靠什么 ？OK， 胜负的问题在这里面。好。十五节，基甸听见这梦和这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手中了。”那这个梦对基甸是重要了，对吧？他得到鼓励，非常重要一个鼓励。那耶和华已经交在手中，必定得胜的。OK， 那羊毛加上做梦两件事情，对基甸就够了啊。那你说？如果我碰到事情，我也是不是两件事就够呢？未必够哈，不够上帝会加给你，你不用担心，一定让你够为止哈，这你不用担心。但是一定是在神面前有信心，足够建立，然后他开始带兵打仗。十六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营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边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是基甸的战术。他的战术是什么？夜间偷袭哈，这个是现在经常有的哈，闪电战，夜间闪电战。那他打了什么？他用了什么武器？用了什么器具？晚上先发这爱国的导弹，发几个？他做了什么？啥也没做，到里面去喊，有这样打仗的吗？他凭什么？所以我再回头就说，所谓的靠着精兵强将，靠着他警醒去打仗，如果单单这样解，一定是和这上下文就不合的啊。这个得胜是靠着上帝，那他会把这个胜赐给那个愿意用信心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去打，愿意在神面前警醒的人，这个是有意义啊，不是没有意义。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整体来看，那个并不是说靠着他有胆量，他是有警醒，所以他就可以得胜，这个因果关系不是这样子。 啊，所以这个是对经文比较，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完整的一个解释啊，否则的话会导向我们还是靠自己得胜，不是的啊，是完全靠着神得胜。那这一点是在这个意义，只不过这个得胜是赐给在神面前愿意用信心有胆量为主征战在神面前警醒的人，这个是区别在这一点上。 OK 啊，好，19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就来到营堂，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那就叫夜间闪电战哈。三队的人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对吧？这300人干了什么？点火喊话，对吧？把火点起来然后喊话，就好像这个耶利哥城他们干了什么？游行，游行七天，然后就把那个墙游倒了，对吧？人家说那是共振啊，因为那么多人一跺脚那墙就倒塌了，这都是人的这个很奇葩式的解经啊，对吧？那个是神自己的作为啊。所以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呢，他说呢耶和华使，这个是要点啊，耶和华使他们周围乱窜，使他们互相的击杀，让他们自己产生内讧。那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啊，上帝做的作为，然后成就这个事情。OK， 然后他就逃了。23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拉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拉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的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渣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啊，那这场仗打了，打完以后呢得胜，也杀了他们的首领啊，继续向前追击哈。啊，在这里面呢有一群人进来了，叫做以法莲人。那以法莲人进来了，那以法莲进来以后他们也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呢以法莲后面有话说到第8章啊，这个是接在一起的哈。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呼我们同聚，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诶，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问题？基甸有没有叫以法莲人？有没有叫他们？有吧，因为前面都记录经文了嘛，对不对？然后他们还在那边得胜啊，又抓住几个首领把他杀在磐石上，以法莲有叫，对不对？那为什么以法莲说没叫呢？是什么意思啊？以法莲人是在说什么？要跟基甸吵是什么意思啊？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当初开始打仗的时候就应该叫我们，你看不起我们以法莲人，到收尾了你才叫我们来，你把我们当成谁了？这个意思。 OK， 那以法莲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群人？以法莲人是在圣经里面所记录的在整个支派当中最骄傲的一个支派，是以法莲人。以法莲人非常的骄傲的，那这是一个群体一个代表啊，会有的哈，会有群体性的哈。你看这民族国家，包括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域，你会有那一群人，那群人是很骄傲的一群人，会有这个情况的，他有群体性的。那以法莲人为什么骄傲？为什么叫老鼠中是约瑟， 约瑟是大功臣呢、啊、是吧？还有谁呢？大将军约书亚是以法莲人。这个是红二代红三代，这个是前面都是这个啊，我们家是打江山的啊，我们这个支派的，你碰到打仗你看不起我，收尾了才来叫我们，搞什么名堂，你们拿弗达利支派算啥呀、啊、灵性的问题，他们不把这个得胜是当作是耶和华做成的，你看到没有？以法莲他觉得是什么？是靠人打的，那我比你们更厉害，你们来叫我，你看不起我们、啊、那真的以法莲上去能够得胜吗？你自己被人家打成缩头乌龟，对不对？如果没有米甸没有基甸起来的话，你也缩头乌龟嘛，缩在那边。所以人真的是灵性糟糕，实际上真会落入一个很可怜的一种的光景，对吧？找着机会就骄傲，遇到失败就缩起来，这个这是非常的非常的一种的可怜的一个光景啊，这以法莲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就跟基甸就干起来了。那基甸怎么说？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希伯交在你们手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 OK， 叫你明白了哈，你们厉害，虽然你们没有开始打仗，但是你收尾比我们开头还厉害，我们真的是不算啥，你们是高手，你们是最强的，你们最厉害。他气就消了，这个气消是满足了他什么？满足他骄傲嘛，这是一种状态，这在灵性不好的时候是一种的状态。 OK、啊、所以大家看经文哈、啊，你看这是这个3000多年前的事情，实际上你放眼望去就在我们身边，日光之下没心事，真的人类好像似乎很长的历史，实际上人性没有什么历史，人一活下来生下来活下来就是这个状态，没啥大的区别，是吧？为什么以色列人很厉害？因为他把人性看得透透的。你看圣经为什么叫属灵人能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你真正信主，你好好学圣经，你会把世人一眼看穿的，你就那么回事吧，是吧？没啥好高超的，不要故弄玄虚，是吧？那这个是很非常深入的，这个人性在里面表达了非常的清楚，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哎，那就这么个以法莲人。好了，后面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了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苏哥人说，求你们拿饼啊，这个是一路的啊，这个以色列人都是他们这个本地的啊，拿饼来给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希巴和撒穆拉。苏哥人的首领回答说，希巴和撒穆拉已经在手里了，你使我们将饼给你们军兵吗？他是说什么？你们已经很厉害了，不需要我们了，自己干你自己的，你不要找我们。这是一个什么心态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嫉妒嘛，啊，这个叫羡慕嫉妒恨啊，现在比较现在有一个词叫羡慕嫉妒恨，这是属于羡慕嫉妒恨的啊。以法莲他抱怨一下，因为他已经打了仗了嘛，他那个骄傲满足了，那这个他们这些数个人都没有动过手的啊，这么大的事儿没叫我，实际上是什么？因为这已经是得胜了，对不对啊？完全已经大获全胜，只是在收尾的过程的。那些人他就觉得说，你这个大获全胜的事情你没有让我参与，你看不起我的。但实际上大获全胜之前他们全都是缩头乌龟的，这是一个什么心态？这就是世人的一般的心态啊！见到这个事情已经做得差不多了，那我要掺一脚，那我没有掺进来，那我就很生气，干脆我就不理，这事跟我无关，
权利你们自己去搞，自己去搞定，你们厉害你们自己去弄去，差不多 OK。 所以这个是以色列当时的光景啊，属灵的情况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这种的行为经常有这样类似的关联 OK。 那我这样讲了，有这心态大家就知道了哈，就不要觉得奇怪了。然后第七节，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母勒交在我手里啊，撒母拿哈，我就用野地和荆棘的雉鸡哈打伤你们。基甸从那里上到比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比努伊勒的人也与数个人回答他的话一样啊，这两类人啊，这个人还不止一批，两批人都是这样子。他向比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的回来的时候必拆毁这楼。那这一批人就是啥也不想干的，是吧？你打了，你得胜了，我自己啥也不想干，反正也没有招我去啊，这事跟我无关啊。反正打胜了以后，他就后面等着丰硕成果，是吧？以后不被欺负了，他就过舒服日子。但打仗这事儿别找我啊，你自己干啊。这是一类的人啊，是这样一个人啊，这个不干活享受成果的，是这样一群人。OK， 然后那是西巴和撒母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各，约15000人，就是东方人所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约有12万拿刀的，所以多少人呢？135000人，300人打135000人，这个成比例嘛，是吧？这个不是现在的这个可以发这个导弹发这个核武器啊，那个全是冷兵器的时代，拿刀拿枪的300对135000人啊，那个零头都打不过，对不对？完全不成比例的，上帝要做成这个事情。那这个是记录在圣经里面，现在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说各位哈，我很多有经历难处，我们教会也遇到难处，我自己也遇到难处，我也需要在神面前重新看上帝怎么让基甸得胜的，不怕的。虽然在看起来我们是人单势微啊，像一群小山羊羔一样，就被好像被人家灭掉一样，不怕的。因为你所依靠的不是人，不是人的能力，不是环境，你依靠这位神啊。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你这个人数啊，给我们造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比较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是这样子。好，就追赶这些王啊，我要快点把它讲完过程哈。然后呢，打了回来以后呢，到13节和17节这一段，那就是基甸打赢了回来以后就把他们揍一顿啊，所以呢这个不是这样讲了风凉话就没事，要付代价的，挨鞭子啊。那这个是一个结果。18节，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拿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啊，是讲到说他们长得和他们很像，是一类的人。然后19节，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那这是个什么意思呢？那基甸他是很厉害的，对不对？那长子呢，他让他去杀他这个童子啊，大家这个童子啊，童子不是十几岁的孩子，在圣经里面童子是未婚差不多30岁以下都可以叫做童子的。我在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不是个7、8岁的孩子，他很有可能是20几岁的，二十几接近30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童子的用词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在旧约用这个词啊，他是有足够的能力的。就如果说这个基甸的儿子有20岁的话，那打仗那过去都18、9岁都上战场，那个不是17岁都可以，然后大卫更小的时候上战场，那个不是问题。那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他害怕。那这个害怕表达什么呢？表达他们已经被欺负惨了，他们一直活在一个失败的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军心都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一种的状态，然后从这个状态里面反映出来灵性的状态，一直处在失败的里面，不敢去打仗， 不敢去征战，碰到灵性的挑战就往后退，这表达这个东西的，对吧？所以一个灵性软弱的这个情况会导向另外一个结果，见到属灵的征战就往后跑，就逃跑，那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就像我在教会讲到，我经常讲到有关我们在这个属灵上面要征战呢、啊，也要受苦啊，要走十字架的路啊，那可能很多人听了以后就逃了，连我们教会都不敢待了，到这个教会太苦了，还要走十字架的路，到另外一个教会就好，没有十字架，走宽路。那问题是你那个路走到哪里去？我也不是故意要虐待大家，对不对？那为什么是这样？那这个是灵性的软弱所产生的那个向后的害怕退让，那这个恶果实际上是持续的，会持续下去的。你怎么样能够胜过啊？不断的能够得胜，这个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OK， 那他有这么一个情况，表达的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政治的失败，经常被欺负，然后胆小。按道理，这个长子基甸又是这个大将军，他应该是很厉害的。大家还记得这个扫罗和约拿丹，对不对？约拿丹就很勇敢嘛，对吧？这个他的长子就不行。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世世时代一个情况。西巴和这个撒母拉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就他这个人本身就是这种状态，他也使不出来力，他也不敢使力，你就别逼他了。连仇敌都在替他解释，被杀的人都替他解释，这个太没用了，就别叫他杀了，真的很可悲啊，真可悲啊，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是仇敌都看得见他的问题在哪里。OK，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我就特别的讲的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经常被欺负啊，在灵性上，我觉得大家自己要反思一下，为什么人家那么容易欺负我们？你的灵性上到底是不是很软弱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的。OK， 好，解释以后呢，这个基甸就起来杀了啊。基甸是比较厉害。后面我们来看啊。22节到24节这一段啊，没有到22、23节吧。好，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儿孙管理我们。这什么情况？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基甸救他们脱离了仇敌的手，是不是？基甸可以带领300人这个在那边吼叫一下，丢丢瓶子，就他们脱离了135000人的手。这什么情况？没有属灵的看见的，整体的属灵的软弱，把这个荣耀归给那个带领的基甸。基甸他没有任何的能力，那是上帝做成的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群体非常软弱，也是个很可悲的情况。他把眼睛定睛在某几个所谓的属灵领袖的身上，他没有看见那个真正后面的作为是上帝，是耶和华。人做不了什么的，人在属灵上靠自己一定是必败无疑的，没有什么本事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我们去依靠他，没有的。你只有依靠那位真正成就一切、真正得胜的神，那个才是我们的依靠。那人在灵性软弱的时候，他就会去依靠人的，他就把这个荣耀归给人，他看不见神。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当时以色列有一个情况。那我们一定要超越这一个要点啊，一定要看见神在后面，你真正要依靠的是那位神，不是依靠人的啊。那这个是他们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基甸23节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孙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那基甸回答的是对的，因为什么呢？他知道他这路怎么走过来的嘛，他经历过嘛，求两次羊毛，又做梦，然后又打仗，他知道这个不是他自己干的，他这一点的清醒的头脑他还是有的啊。如果这点清醒的头脑都没有，那真的太可悲了哈。如果基甸那趁势就做了王，那真的是太可悲了哈，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哈。所以基甸说，我干不了，你可别来难为我，这个事儿我可干不了。那这个是事实哈。那基甸有一个基本的清醒的头脑。好了，那24节。出状况，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斯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大家了解哈， 戴金耳环的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他们是男人都戴的，不是一个装饰品，是什么？是一个宗教的印记，他们是拜偶像的，他所有的那些装饰都和他们的信仰有关的。如果你记得这个雅各带领他的全家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啊？把你所有的首饰全部卸下来埋在树底下，因为这都是拜偶像的。就在过去的那个年代，他们所有的这个首饰各方面都和那个偶像有关。现在的话，有的戴耳环纯粹是漂亮的啊，这个就和当时的年代不一样，因为当时男的也戴金耳环的，都很有关的啊。现在如果你看男的戴金耳环，我是看不惯的啊。这个现在有啊，西人甚至信主的有戴耳环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戴啊 ，whatever， 不管他哈。那这个是信仰的问题。然后呢，他拿下来干嘛？25节，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26节，基甸要拿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牙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所以灵性不行，展现了一个什么要点呢？基甸圣经太不熟了，是吧？基甸他打胜仗了，基甸圣经太不熟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圣经啊？基甸的时候，摩西五经都写出来的，不读经的。或者解经是解错的 ，OK， 奇葩是解经的。那以弗德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吗？你回头看圣经，这个摩西五经，摩西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已经把五经写下来给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去诵读的，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戴在额头上，是不是？绑在手臂上，要时刻诵读的，不读经的，对圣经太不熟了。这个为什么上个礼拜我讲到我用词那么重啊？我真的是很痛苦的。在教会做带领的，你圣经太不熟了，读了神学博士，你圣经太不熟了，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那圣经不熟，你做的事情就会违背圣经的，因为会随本意嘛。没有人他随本意就跟神的意思一模一样，你可以吗？我从来不读经，我做的事情就是神要做的事情，你行吗？连耶稣都说我在地上我要行父让我行的事情，我不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行的。这个基甸圣经不读经啊，不学习圣经，打了胜仗最后出了大问题， OK， 就拜了这个，那成全家的网络。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不敢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只是在政治上得胜，在灵性上没有得胜。看见没有？好像是没有被打败，没有死啊，没有过那苦哈哈的日子，但是灵性上没有得胜。这就是事实时代一直重复的光景啊！我也看观察很多的教会，他们一直起起荡荡，起起荡荡，教会还在，但是实际上那个灵性上没有得胜的。哎呀，感谢神保守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没有垮掉，我们还在，我们还抱在一起啊，弟兄姐妹还在一起聚会。你要反思哦，你的灵性有没有得胜呢？上帝确实保护了你，保护了这个教会还存在，但是你灵性得胜了吗？是不是还在拜以弗德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反思呢？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时代是士师时代？为什么我们讲到我讲的那么那么 emotion 啊，对不起啊，如果太 emotion， 不合神的心意，求神赦免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的话语，圣经的根基太差，产生这个问题。OK， 好，29节，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 啊，这个是后来埋在后边的那一个人啊，他会出来闹事的哈。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的俄弗拉他父亲约阿施的墓里。那基甸呢，他不但做了以弗德，娶了很多老婆，儿子就有70个新生的，这都是灵性不好的一种情况，是吧？灵性不好就会这一类的问题都会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妾又生了一个亚比米勒，那这个是将来的这个 troublemaker， 是吧？这都是灵性不好所延续出来一连串的问题在后面。OK， 33节，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土为他们的神，怎么样？又来了哈，一拜了以弗德，马上就开始拜假神、拜偶像。圣经根基不行，圣经真理不行，就会走向偏离这个信仰，啊，就会去偏向拜偶像那个方向。这个是非常严肃、清楚的一个问题，写在圣经的里面。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那有些人challenge我说你整天就讲圣经，整天就抓住信徒学圣经，你就把圣经当成最绝对的。我当然把它当成最绝对的，这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非常绝对的事情。那这个是绝对的，一定要学圣经的。OK， 好，34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因为后来以色列人开始苦待这个基甸家，所以基甸做了大功臣，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给他们40年的太平，最后他的全家被以色列人灭得差不多。所以灵性失败后面产生一连串的问题，那这个是这一段经文。好，因为内容比较多哈，我们这个问题我把它放到下一次吧，好不好？这个问题和这个填空放到下一次，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看要不要花几分钟，要不我们快一点把它过掉啊，快一点过掉算了哈，花5分钟把它过掉吧。啊，第一个，军队打仗人多，军力就更大，上帝为何要做如此大的缩减？是叫人不要靠，不靠才能啊，不靠势力，唯靠耶和华的灵啊，背得很熟，但真正实践上也要这样实践。第二，被选上的300人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以至于以少胜多？没有什么能力啊，啊，只是神用他们，就仅此而已了。第三，耶和华叫基甸听到米甸人梦中的话，为何就可以鼓励基甸人打仗？我讲到上帝的作为哈，在搅动人心的哈，上帝有这个绝对的能力。第四，基甸带去300人，只是打碎火瓶呐喊，为何可以造成敌军自相残杀啊？神的作为。第五，基甸为何安抚以法莲人的争吵，却惩罚途中不肯帮助他们的苏哥人？那以法莲人他就是骄傲，但还做了一点事情，是吧？还参战了，那个啥也不干的，就要给他一顿鞭子啊。第六，基甸为何拒绝以色列人的首领制作以弗德，是否表现对神更敬虔啊？他似乎想要更敬虔，实际上这个路是走错的，是吧？他没有做王是好的，但是做了以弗德这个灵性是错的，为什么会这么做？圣经不熟，具体问题。好，后面的应用题，人常常会依靠自己的能力，人常常会忘记上帝的能力，是吧？第二，神使用人的能力是检验尽力，神从来不靠人的能力的，是叫人尽力的，尽心尽力的啊。神使用人的能力是建立信心，重点是建立信心的哈，啊，不是事情。第三，神掌管人一切的外在能力，神掌管人一切的内在能力，人的内心的能力都是神掌管的啊。人让人，神要叫人信心垮掉，人就垮掉了，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那些在你身边你觉得很威胁你啊，这个挑战你信仰你觉得很强大的，你不用担心的啊，神可以一下子把它搞定，非常简单。OK， 对神的相信。四，神呼召人侍奉是建立信心，神成就人侍奉是展现全能，神的全能的，他是全人的能力，对神的相信啊。第五，神会容忍热心虽有血气的人，神会惩治没有热心只求自保的人，啊，那个只有自保啥也不干的挨鞭子，他有热心但是他仍然还有点这个血气，以法莲人，神也会这个容忍他， Okay? 第六，拒绝众人错误的推崇是正确啊，这个是正确。引导众人错误的敬拜是错误。引导人敬拜神是对的，但是拜错了，那也是错误。好，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在里面先感恩啊，打开啊《士师记》啊里面的故事啊，在我们现在去观察，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愿我们在《士师记》当中，从基甸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学到你要给我们的圣经的真理。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啊胜过以色列人当时那个灵性软弱的情况，在我们各样的经历的里面，都让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更加坚固。我们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